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可以在殿里面一起去敬拜，或者在网上去敬拜。诗篇我想对于大家来说绝不陌生，是吧？大家都很熟啦，成日读啦。我选了三段的诗篇，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篇诗篇，好吗？可以喊出来的诗篇几多，这样行不行？准备了。好，第一段。第几篇啊？黎智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是不是一起读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了，看看第二段了。是，我听到诗篇叫做五十一篇第一同埋第二节，我哋又一起读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准备好第三段未啊？你唔好嚟唔识嘅。一定懂了，是吧？我们一起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篇。诗篇是整本圣经新旧约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的经卷。诗篇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原本的意思是赞美，和 Hallelujah 的字根是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动词，这个赞美动词，最一指是赞美，也都含有一个是欢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犹太人称诗篇是赞美之书，其实这个名字很清楚，就让我们看到诗篇的意思，是不是？是要来描述每一位诗人属灵的经历。当他们讲了怎样在上帝面前经历生命上面不同的境况，和上帝在当中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以颂唱或者是朗诵的形式来表达。诗篇基本上我们说是可以是自古以来是以色列崇拜，去反映到古以色列人在当中集体崇拜那种的情况，或者是那种的情操。著名的旧约神学家大卫逊 Robert Davidson 在他一本释经书，对于诗篇的释经书，他就基本上就用了一个题目，就是说什么 The Vitality of Worship，就是讲的充满着活力，敬拜的活力。他在这本书里面的序言他这样去形容的，他说诗篇在多个世纪以来都是犹太人和基督徒集体和个人崇拜，和在灵修生活里面的一个核心。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要指出诗篇的神学的焦点。咁呢个神学焦点系咩咧？诗篇嘅神学焦点就系话咧，喺古时以色列同埋现今世代崇拜嘅位置系点样？咁所以好重要，系咪？所以诗篇对于我哋咧嘅崇拜嚟讲好重要啊！呢个正正系诗篇好清楚指出咗咧，那个崇拜嘅神学喺边度咧？大家如果记得每一次我崇拜，差唔多最后嗰句说话系点样啊？将你嘅敬拜点样啊？延展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这意思就是这样，这个敬拜不单止只是讲我们每个星期，无论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无论是早中午任何一堂回到来崇拜这个聚会，这个集体的崇拜，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敬拜延展在怎样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经常说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神人相遇，一个 encounter with God， 一个神人相遇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可以在一个集体崇拜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我们也可以在每天自己敬拜的生活里面属灵那种的同神相遇的经历里面来到去与神相遇。我希望今天藉着诗篇一起来思想，究竟诗篇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在集体和在个人的崇拜里面呢？正如我刚才所说，诗篇就是圣殿用的祷文集，是用作集体一起来去敬拜的。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诗篇能够提醒我们要敬拜上帝。举几段的诗篇呢？ 所以诗篇第一百篇第四节，佢话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提醒我哋点啊？去进到门，去进到佢嘅院，系要一齐嚟到去圣殿里边嚟去敬拜，系咪啊？啊，好清楚嘅。譬如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今日翻到嚟欢唔欢喜啊？是因为你听到人哋翻坚枕啦，你就好兴奋咁样啊！一定话其实基本上你就已经系有依份嘅心，好想翻到殿里边嚟敬拜啦。无论你系听到人哋被人哋鼓励，或者你好想翻到嚟，我都好希望我哋每一次翻嚟都系点啊？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另外一段嘅经文系嚟自诗篇一百三十五篇一到第二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好清楚讲到要赞美耶和华，在殿里面去敬拜。为什么我成日强调要回到来里去敬拜呢？我看到那个集体敬拜最盛，其实不是我讲的，是不是诗篇多篇的诗篇，但我只不过举了其中几篇，多次去提醒我们来到殿里面去敬拜。如果你有留意呢，每一个星期的宣召的经文呢，今天都是，你有没有留意刚才宣召经文来自哪里？不用揭了，我告诉你，是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次的崇拜，无论是周六崇拜或周日崇拜，我们都多用诗篇作为我们的宣召。为什么？因为宣召的经文就是叫我们来，宣召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哪一个，去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敬拜，告诉我们用一个什么态度来到敬拜。所以为什么宣召的经文常常去用诗篇提醒我们要敬拜上帝。第二方面，诗篇也都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诗篇是很重要的教导，让我们去明白究竟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究竟他的作为、他的属性是怎样，让我们更加清楚，不要忘记了或者勾乱了我们今天来到去敬拜，不是敬拜自己，不是为了人，我们今天来到去敬拜，但是要敬拜我们这位三一的真神。所以诗篇很多时候去帮助我们去校正，去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譬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他要说：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里很清楚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一位什么？创造的主。他不单止创造了万物，他更是赐我们生命气息，他创造了我们每一个。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在英国或者在加拿大寄过来的一些的影片，就是说在英国中部都看到北极光，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收到这些？如果没有，你快点WhatsApp 你啲喺英國嘅 friend 啊，問下佢喂，你有冇睇到啊？可能佢瞓咗覺啊。點解會咁靚咧？就好似呢度所講，你將你嘅榮耀彰顯於天，話俾我聽，我哋所敬拜嘅係呢位三一嘅真神，係佢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宰。我唔知道你有冇每朝咧嚟到去 Zoom 嘅神禱會咧，幾十位弟兄姊妹每朝咧都好忠心嚟到去祈禱。好欣赏他们，因为每朝基本上很多时候就用诗篇，用诗篇来做每日清晨的开始，去提醒我们，我们所敬拜的、所向他祈祷的是一位怎样的神。诗篇四十七篇提醒我们，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 不断在角力，甚至国内有很多人去争权夺利，国家与国家之间去到不断去争竞，无论是这个经济上面或者科技上面的竞赛。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个国家最强盛，哪个号称自己是全世界的一哥，但我们知道哪个是我们一哥，我们的主，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的真神。另外，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至二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国，是我的高台。好多的意象，好多的形容，哪一个你认为是最适合你认为啊？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岩石，不是说上帝是一个石头，而是那种的稳固，是吗？那种的岩石可以在困难里面躲入那个山洞里面， 是坚不可破那种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弟兄姊妹，你心目中那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不是你的盾牌呢？他将你很多其他的攻击完全来到阻挡了，去保护了你呢？是不是你的岩石是稳固能够投靠的呢？诗篇一次又一次去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诗篇亦都另一方面去教导我们要赞美上帝。你随时打开诗篇的任何一篇，都会发现赞美这个字，是不是？很多很多赞美出现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是啊，正如我刚才所说，诗篇就是赞美的意思，就是 Hallelujah 的意思，就是说诗人要透过生命的历程来去颂赞这位的上帝，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但是诗篇亦都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赞美音乐在崇拜里面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我们坚持要有诗班，我们坚持要有风琴，有钢琴，我们坚持有不同的乐器呢？不是我们去想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到去重视音乐的。150篇的诗篇最后一篇的诗篇，我们一起读吧。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你看一看，留心看，其实这个是一个管弦乐队。如果你对于管弦乐队有认识的，你知道管弦乐队有四个乐组，就是铜管乐组，即是那些小号喇叭那些，木管乐组那些长笛那些，有弦乐组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还有敲击乐组，任何打得响那些的乐器都是敲击乐组。这里就是了，是不是？角声以前未用铜的时候就用什么？用羊角、用牛角吹得很大声的。鼓瑟弹琴，诗言的乐器，击鼓就是怎样？敲击乐器，用诗言的声音和箫的声音就是木管乐器。大响的拔，高声的拔就是怎样？敲击乐器。是有意思的。150篇的诗篇，在最尾的一篇的诗篇提醒我们，可以不单止用人声去赞美，我们更加可以用各样不同的乐器，好像个管弦乐队来赞美他。一个乐队显示到就是那种群体协作平衡，但却是丰富色彩的一个赞美。弟兄姊妹，今日为什么我们在崇拜里面有这么多音乐的环节呢？是因为我们重视，是因为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诗篇的提醒，我们今日去延续这个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诗篇150篇就好像一个交响乐最后的一个乐章，一个辉煌的结束，这样 我哋音乐上面叫一个 grand 嘅 finale， 系一个辉煌嘅结束。通常乐队最后唔会都唔咁样完，系好辉煌咁样完。辉煌嘅结束提醒我哋，就系整个嘅乐队加上人声嚟去赞美。今日我哋重视系因为我哋想赞美，有更美好嘅赞美。咁好多时咧，我哋话敬拜赞美系嘛？我哋成日用 praise and worship 系敬拜赞美，系来自 praise and worship 嘅翻译。有时咧，我哋有少少误会咗，以为咧赞美就等同敬拜嘅。其实应该调翻转咁讲，喺敬拜嘅其中一种嘅表达嘅方式系赞美，即系好似一个大嘅集同埋一个子集咁样。我讲紧数学上面系咪？所以咧。赞美是不单止 是不足够的，不是不全面去表达敬拜的。因为敬拜里面仍然有，你看就以今天的崇拜，我们有祈祷的时间，我们有读经的，我们有奉献的，然后我们要用欢迎入家时分享彼此的问候，彼此的关顾的。这些都是一些的敬拜的行动。当你现在在这里静心去聆听的，都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所以赞美是敬拜的其中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不要勾乱了，不是等同的。正如刚才所说，诗篇不单止可以在集体里面帮助我们，诗篇也可以在个人敬拜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其实刚才我所说的那几点，无论是帮助我们去敬拜，提醒我们要敬拜，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或者教导我们要赞美上帝，都完全可以去在我们那个的个人的敬拜里面来做得到。跟着我想从较为个人的层面来了解诗篇的重要性。四世纪神学家阿塔拿修，他曾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其他的经文是神对我们说话，是 to us， 但是诗篇他是代我们向神来说话， for us。 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说话有几体会。是啊，全篇的诗篇就是属神的人藉着祈祷、哀求、感恩、赞美，将自己内心的说话向神来陈明。诗篇包含了很丰富的属灵经验，当中我们体会得到诗人怎样跟上帝来对沟通。有很多是诗人自己内心那种的感受，那种的挣扎。诗篇去描述那些诗人怎样在上帝的面前面对人生各样的挣扎，怎样向上帝去陈明，怎样在上帝面前谦卑信服倚靠，怎样透过他在上帝面前的表达得到上帝那种的安慰。诗篇很能够表达到我们日常生活遇到各样的情况。诗篇也都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因着上帝的同在，我一无所缺。但是这个只不过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在生命里面我们都会有怀疑，我们会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这句说话在哪里出现过？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当他背负了整个世人的罪的时候，他都说我的神啊，我的父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在那一刻，连耶稣基督都好像感受不到父神的同在。这个正好也都表达到我们原来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好像陷在一个黑暗里面，好像上帝远离我们，没有听我们的祈祷这样。是不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你在哪里啊？究竟你有没有听我的祈祷啊？是啊，诗人就是这么清楚坦诚赤裸裸地去表达对上帝那一刻的怀疑。有人这样形容，他说诗篇就是一本 治療的手冊。點解咁講咧？舉幾段嘅詩篇咧？詩篇第五十一篇第二節，佢話：求你將我嘅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嘅罪。大家都知道呢篇係大衛嘅詩篇，當佢犯咗好重嚴重嘅罪嘅時候，佢求上帝去洗抹佢嘅罪，潔淨佢嘅罪。詩篇提醒我哋，我哋必須要承認自己嘅罪，但係詩篇佢係清楚去話俾我哋聽，上帝係會幫我哋去除我哋嘅罪，但係我哋需要坦誠佢喺佢面前嚟去承認。我哋知道我哋需要认罪，但同时间我哋好清楚知道上帝系会赦免我哋嘅。当面对敌人嘅迫害嘅时候，诗人又咁样话：虽有成万嘅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你有冇试过全个办公室嘅人好似针对你咁样？全个团契嘅人好似咧，净系你咧？去講說話，冇人聽得到你嘅意見啊！好似大家咧，去完全去反對你咁樣啊！當然，首先我哋要去睇清楚究竟係咪自己嘅錯先啦，係咪啊？但係同時間，當我哋知道自己行喺上帝嘅心意裏邊，我哋知道唔係我哋用咩嘅技巧方式去解決啲困難，而係我哋知道我哋唔懼怕，係因為上帝同我哋同行。另外诗篇七十三篇，大家可能好熟悉一段诗篇，我哋一齐读啊。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诗篇七十三篇一到十六节，诗人描述佢眼前所见嗰啲恶人系点样咧，肆无忌惮啊！嗰啲坏人咧点样咧？哇，仍然过丰足嘅生活嘅，好似咧冇乜后果，好似咧上帝唔惩罚佢哋咁样。但系去到诗篇七十三篇第十七节，诗人就话：等我进了神嘅圣所。呢度含有一个意思，就系等我用上帝嘅角度、上帝嘅眼光嚟睇佢哋嘅情况嘅时候。就好似你重新戴咗一个唔同嘅一个嘅眼镜，一个唔同嘅视野去睇呢个世界嘅现况嘅时候，佢就睇到原来恶人系上帝安排咗佢哋喺一个滑地，使佢哋沉沦当中。可能即时未必睇得到，但系用一个咁嘅角度嚟嘅时候，帮助我哋睇到喺困难里边嗰个时候，我哋唔惧怕。当我们进到上帝的殿，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有出路了。诗篇帮助到我们透过赞美去忘记了痛苦，因为我们不单止看到失去了的，我们更加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无论顺或者逆，心境无论是喜或者悲，我们都能够在诗篇里面找到共鸣。有没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找到共鸣，是不是能够激励我们继续委身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当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卫的软弱和幽暗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呢？不知道你会不会被激励呢？原来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伟人，一个哇很厉害的一个皇帝，原来他都有幽暗面，他都有软弱，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功伟绩的背后，原来内心有很多的挫败，还有很多的软弱，让我们看到一个伟人在属灵的深渊里面，但是上帝却是帮助他去看到充满着盼望的曙光。无论你是信主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或者是非信徒的，我们都好像我们都是人，是吧？我们都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感受的。其实在情绪和感受的表达，有的时候我觉得信徒非信徒很多时候很相似的，但是唯一一样不同的，唯一一样不同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所相信的父神，他是聆听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完全没有遮掩的 坦诚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将我们的内心去表达，将我们的喜好，将我们的挣扎来到一一向他陈明。所以人这样形容，他说我们在诗篇里面去帮助到我们，我们可以去对上帝说我爱你， I love you， 可以对上帝说对不起上帝，我错了， sorry， 可以向上帝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why， 我们去上帝可以说救我们， help， 我们去对上帝说感谢你啊上帝， thank you。 诗篇引起共鸣，因为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对上帝那份的爱，对上帝那份的协议，可以向问常常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且我们可以不需要遮掩地去求上帝说救我了，并且常常去感恩表达感谢你啊上帝，你的恩典真的很多。我们一位资深的组长 Yolanda， 他对诗篇有以下的分享，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我是翻周二门训班， Thomas 传道要门训成员每日都做灵修，我们就是由旧约创世纪开始一卷一卷书地去做灵修，上个月就做到诗篇。大家都知道很多诗篇的章节都是由大卫撰写，当我每日读诗篇就好像经历大卫的喜怒哀乐一样。当大卫经历神的恩典保护，经历得胜的时候，他就不断赞美感谢主。当他感到失落，经历失败，被追杀的时候，他就求主拯救，向主诉苦，甚至投诉。但最终大卫的眼目都是仰望神。大卫将他的感受，将他心里面一切的喜乐愁烦都同神倾诉，无怪乎神这么喜悦大卫。我们时时都说要同神建立相爱又密切的关系，用诗篇灵修提醒我要将我日常所面对开心的、失望的、无助的感受都同神倾诉，相信当我们的眼目紧紧对准神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打开出路，引领我们前行。
是啊，感谢主啊，姊妹的表达就是说是啊，就是能够去仰望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去透过诗篇，不单止引起共鸣，很多时候读诗篇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领受，不一定是我们的境况，甚至我们不愿意去这样的，但诗篇它是常常提醒我们去陶造我们生命，学习怎样去谦卑，让上帝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美国著名的释经和讲道学教授 Thomas G. Long 在他一本书叫 Testimony， 是一个作见证，他这样说，他说敬拜上帝，敬拜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语言的学校，他这样来到形容。他说我们在崇拜里面讲说话的方式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讲说话的方式的，崇拜里面所选用的言辞好像小石抛进水池，会激起一连串的涟漪。崇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学校，这个 language school， 在教会里面崇拜用的用语、音乐、行动都影响我们在教会外的生活。为什么他本书叫 testimony 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集体的崇拜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谨慎要用各样不同的经卷，是讲到的时候我们这么谨慎，唱的诗歌要拣选，很多的诗歌其实歌词是来自诗篇的，是因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就好像我讲的说话，将我们的敬拜延展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今天在崇拜里面所讲的说话都希望来到带到去我们熟悉的生活里面，行不行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就是牧师外面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你应该改变一下，是我们要因应世界来去改变，但是我们不要将一些是俗世的事来到 去污染了这个的教会里面。调回转，我们能不能够在崇拜里面所学习对上帝那种的宣认，对上帝的信心带到去我们的职场，带到去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将在敬拜里面所学习得到的去改变世界，可不可以啊弟兄姐妹？去调回转， 就好似小石咁样激起一连串嘅涟漪，就让我哋能够喺生活里边为盐为光。诗篇三十四篇经文话：你们要尝尝主恩嘅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四篇提醒我哋：你嚟尝下主恩嘅滋味啊！师母透过诗篇三十四篇，用一首诗歌叫《Taste and See》，彼此嚟到鼓励大家多多用诗篇。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你赐俾我哋美好嘅说话，系透过诗人喺生命里边好多嘅历练， 写出内心好真诚嘅说话。感谢你赐诗篇俾我哋，让我哋透过诗篇，我哋多去研读诗篇，让诗篇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唔单止透过诗篇，我哋可以向你祈祷，我哋向你去哀求，我哋可以透过诗篇，我哋得安慰。更重要嘅，我哋透过诗篇，你对我哋说话，你陶造我哋生命，让我哋学习点样去信服、去谦卑、去敬虔。主啊，感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